一处，刚才我们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里面有一节，有一处是14章，14章，我来念一下。那个讲到一个王，他表达的是撒旦。14章13节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住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后42章，我们读几个字。42章第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了。看哪，我的仆人。好，然后我们再来读几处。有一处非常出名的，那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们记住另立新约几个字。34节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讲到认识耶和华，还有两处，稍微有点忍耐一下。一处呢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呢，有一点点讲到大卫。大卫呢，31节第2章，大卫呢说，预先看明这事，看见什么事呢？前面说，大卫他知道他的后裔中要有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那就是耶稣基督了，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大卫那个讲论基督复活。最后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个是很重要，贯穿我们今天的整个信息的一个中心。第一章中呢，第9节和第10节。那么呢，当初呢，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关键这几个字，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件事，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哎，这个很重要，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两个点，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和渐渐的多知道神。我想我们哥罗西书啊很有意思。哥罗西书呢是有一帮神的儿女们，他们都对主非常的有心，他们也追求，但是呢在当初呢发现了一些难处，那保罗呢就写了哥罗西书。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读西西家王，那在圣经中讲到好多的王，以色列犹大好多的王，有些的王的名字我们都忘记了，但是西西家这个王是在众王之中，我不说大卫所罗门了，大卫所罗门之后出现了那么多的王当中，也许最应该被记住的王是西西家王啊。圣经有3卷的书，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以赛亚书36到39章，那这个王非常的有历史的重要性。然后呢在列王记下18到20章，然后呢在历代志下29到32章，用了那么多的篇幅，3本的书就记这一个的王，那么可想而知这个王的历史地位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王身上我们来一点的学习。那么这个当中的两大部分，首先呢我们是看这个王正面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看这个王身上有两个致命伤，这两个致命伤怎么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你先来看一看他正面的那个地方啊，你想重点是来在两个方面有一点的交通。你看这个王啊，西西家王啊，他说他第14年的时候啊，突然他的敌人 那个亚述国呢来攻打他了。那么敌人为什么要来打他呢？为什么过了十四年要来打他呢？因为在十四年中他做了一些的事情。那在这十四年中呢，在另外的两卷书啊，我们今天要看一看，刚才我们读的是以赛亚书的部分的篇章，在另外两卷书中呢有记载，那两卷书里面讲到这十四年他干嘛呢？说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就来攻打他了。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些虔诚的事。今天如果你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啊，你可能要受到魔鬼的来攻击的。而如果你今天不虔诚了，那魔鬼可能就不管你了。所以今天他做了一些虔诚的事。我们看另外一卷的书卷里面是讲列王记里面就讲到他呢，神怎么来评论他这个人。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一生做了很多的事，你有一天神怎么来评论这个人？神说西西家这个人，西西家这个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哇，有这么一句评论是很不错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走完了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走完了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的年日，有一天我们就看神给我们写什么评语，对不对？哦，我们今天如果有一天神给你写个评语说你一生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哇，你听了就非常的开心了，对不对？但是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忙忙碌碌，礼拜天我们也来聚会，我们平时也忙这个忙那个，最后神说我们这又懒又饿的，哎呀，那么那天我们就里面非常的那个惭愧。那么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他做了一些事情呢，他在消极的方面圣经给我们记载了，他在以色列中他这个废除了秋坛，就外邦人拜偶像的秋坛他废除了，圣经告诉我们呢，然后呢他还毁坏了那些柱像，那些柱子一样的偶像，然后呢他还砍下了这木偶，说明这个以色列中偶像非常多。然后呢他还把什么还打碎了别人看作偶像的这个摩西时代的那个的铜石。所以呢他其实做的这几件事情不算很高明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很应该做的，这都是最基本的应该要做的。因为他的在前面，在他那个时代啊，他那个王啊实在是有个叫亚哈斯的王啊，这个王是实在是把以色列人当中搞得乌烟的瘴气啊。所以呢这个当西西家王呢他就做了这些的事情。那么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你今天看到在教会里有很多乌烟瘴气的事情，那你觉得那你肯定不可以这样，对不对？那我听说有的教会他说是教会的活动里面呢有教会通过打麻将来传福音。哎呀，我看这个太乌烟瘴气，怎么能够打麻将来传福音了，对不对？今天是教会他说用摇滚乐来敬拜我们的神。你说我们这么尊贵的神，怎么能用摇滚乐去敬拜呢，对吧？你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不行。在有的教会呢，他说这搞传销。在教会里面搞传销，这个主耶稣一看就是贼窝了，对不对？这个是看不下去的。所以呢这个西西家王呢在这一点上呢他里面非常的清楚。我们过去也讲过这个秋坛秋坛是很有的讲的，外邦的秋坛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一个的应用，待会我们要讲第二个应用，就是过圣诞节。几百年前神的儿女们敬虔的儿女们都不过圣诞节的，后来教会慢慢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慢慢的给带了世俗化了，慢慢用外邦偶像的日子来敬拜我们的这一位神，来定为一个节日。那么慢慢慢慢我们都会看到当西西家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看这些不符合神的东西他都要把它拿掉。那不光把这些消极的拿掉，那西西家王呢他做了积极的事情。那神告诉我们呢，他把殿的门打开了然后呢在这个门里呢他要做什么事呢他要重新要修理这个已经破坏的殿，然后呢要洁净那些服侍的立位人，今天我们要洁净，然后呢洁净这个圣殿。也就是他不光干消极的事情，而且呢他在积极的上面。这神的家神的殿不能是贼窝，是万民祷告的殿，对吧？所以他就要来恢复在这个殿中呢就是有这个有该有怎样的敬拜该有怎样的侍奉，按照神的要求来侍奉，他来做了这些事情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应该有祷告会的，对不对？ 那我说弟兄姊妹们也很多的都踊跃的参加祷告会，感谢主。那么而且这个上面我们越来越往神的心意去我们的祷告会以后越来越多为神的国求，多为神的义求，我们要正面的然后举个例子，在教会有各样的聚会我们有查经的聚会，对吧？今天我们主日有主日学查经的聚会就像在一个一个的聚会都要来兴起好比有慕道友的聚会有福音班对吧？在神的儿女中这个周间也有查经的聚会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西西夏他做了一个什么呢？把这些的都一样一样的全都恢复过来了。那么他不光如此，西西夏圣经中在历代志下30章记了一件西西夏做了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西西夏那个时候他只是南国的一个王，但是他心中想到的，我们整个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的一他呢就是他去邀请北国的，他写信，他派他的使者到了犹大，到了北国以色列，邀请他们来干嘛呢？请你们一同到耶路撒冷，到神的殿，我们一同来过逾越节。那一次圣经是这样记录圣经记录那一次给我们看到好几百年整个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都没有这样一个光景几百年那个时候兴起了一次的复兴甚至我们说不光是复兴它里面还带来了恢复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今天这个几百年就这个就西西家所以神是非常的纪念他，把他特别了画了一张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那就像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不光我们有平时的聚会今天呢我们更追求有的时候呢我们去有特会，我们有冬令会我们有夏令会我们有众教会的一同的大家有这个追求的聚会侍奉的聚会就去年二月到台湾去各地神的儿女们都在那边有一个侍奉的聚会，大家都从各地赶来对吧？那时候大家就是都被眺望了起来。那么特别呢，逾越节这件事呢，在圣经中呢，跟我们新约的关系呢，逾越节呢，差不多有一点我们今天的有的时候人称是圣餐，有的时候是这个薄饼的聚会住的桌子你看这个都一样一样的要恢复。你们不说这个大的聚会，我们就说这个小的，我们说那个薄饼的聚会。其实呢，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嫌麻烦我们好像觉得一个月薄一次就可以了。初代教会他们天天薄饼纪念主然后他们后来这个教会的实行他们都是每个星期都薄饼纪念主。你知道人在我们人的心中有的时候觉得是多一些麻烦的事情。你知道神的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就像当初神让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有个安息日，以色列人以为呢神给人了一个枷锁，多了一个安息日。到了安息日那天，我们都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所以人觉得是麻烦。其实人一点都不知道想到神是什么，神不希望人很劳苦在神的本来的意念中，人不需要劳苦的。亚当犯罪了，人才劳苦。神最希望人是得安息。因为人不知道神得安息，所以神就定了一条律法，定了一条规则。在这个规则中让人去享用安息。那人不知道，人搞错了，人以为神麻烦，给我们多了一条规矩。不是真正的神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安息。神也因为我们向他的敬拜神里面也得满足所以在真正的逾越节真正在新约的薄饼的聚会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是我们也满足神也得到满足这不是给人的一点框框所以你看西西家他说几百年人没有这么逾越节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西西家他就做了。所以呢，西西家呢，他真的是一位很相当不错的王西西家不光是偶尔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西西家这个人非常的殷勤西西家你看这个圣经中记载他很有勇力好像他有使不完的劲儿然后呢，他就挖这个水池，挖这个水沟挖这个城池然后呢，引这个水到城里去。你看他这个西西家这个人，他不懒惰。他是个很热心的人，那就是这个是我们要写七七家，他是个非常能够摆上的人。 啊，教会里有什么事情要热心的时候，我想西西家一定什么都啊抢着干，哎，我来，我来啊，对不对？今天我们真的要摆上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一鼓作气还可以，要你常年的摆上非常的难。那有一次呢，我去多伦多一个聚会，那么有一个带领的弟兄，他的姊妹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学功课，因为呢聚会没有外面一个地方，所以呢平时呢就在家里聚会。那在家里聚会呢，他们是星期五，比如讲星期五的查经聚会啊，那么大家来之前呢，那就是都不吃饭的，然后呢大家就在他家里几桌，大家就一起吃饭。”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一起吃啊，一起有爱宴，一起有交通啊，大家喜喜乐乐的。但是你吃了喜乐，别人坐的人怎么样？坐的人累了，对不对？那么这一位姊妹呢，她说每个星期呢她带领另外两个是轮流的姊妹，但这一位姊妹呢她自己每个星期都要摆上。哎呀，好几个月过去了，做得很累了，很累之后她就跟神祷告：“神啊，她说你能不能什么时候给我们有一个真正聚会的地方啊，有一个真正聚会的地方，我们啊，我们那边如果有厨房有怎么样，哎呀，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像这样那么的累啊。”几个月他里面就累了，所以他说现在已经一晃已经8年过去了，哇，像他真的能够摆上，你今天摆上一天两天不稀奇，他能够那么年复一日啊。我想西西家王就是这样，西西家王是个很殷勤的人。你西西家王他这个虔诚的事还不光表现在他做的正的事情殷勤的事，那么还有就是亚述王来攻打他。你今天光做到殷勤就很难，对不对？你今天要跟随啊，过去呢有一个讲圣经的老师，那个学生就问他：“我要来跟你，你说我怎么来跟你呢？”他是要跟他来读一本圣经，读一卷书啊。他说：“这一卷书你很有领会，你能够来教教我。”那这个老师跟那个学生说：“哎呀，我给你个条件，你先预备预备吧，你先回家读个30-40遍吧。”哇，这个他一听听的，你看我读这一本书要读三四十遍，这个怎么受得了啊？对不对？那么后来这个老师就说：“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啊，你要殷勤啊，对不对？但你今天碰到只是这个其实不难啊。”叫你读30遍，也许你在家里就读几天，你怎么都把它读下来了，对不对？这个要求不高啊。过去呢，有一个历史上呢，有一个，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卫斯理，可能我记错了。啊，就是过去看到他有这么一段记录，别人要跟着因为卫斯理就不容易了，或者跟着那一位，可能我搞错的啊。那你要跟着他，不是读30-40遍，那一本书什么？你翻开罗马书读个30-40遍，他要考核你什么？你能不能跟着他一起啊？一起来这个啊？你被逼迫过多少次？哦，你今天没有被逼迫过，你读了50遍圣经，100遍的啊，都很难跟他一同的来同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西西家王他不光是个做事啊坐在神心意中的人，西西家王不光是个殷勤的人，西西家王哦，他是一个愿意啊，他是一个受逼迫的人，因为他坐在神面前做的对了，然后呢，就引起了仇敌的攻击。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是给我们有一个看见呢，就是说你不光做的，今天我们身上的有没有一些事情惹动到仇敌了。今天如果你觉得我也这么安分守己，但是仇敌好像都不愿意不来看到你的话呢，或许我们还不够走的那样的能够绝对和准确。今天仇敌来了，哎，所以呢，这个要为义来受逼迫。我们今天呢，说句实话，我们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一辈子也受过很多的苦，对吧？大家这不受过苦的人有没有来举手？不会吧？我们都受。但是我们今天啊，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有几件事情可以跟主说：“主啊，这件事因为我爱你而受的苦，这件事因为我坚决的站在你这一边而受的苦。”恐怕我们拿不出多少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受到很多的苦，都是因为都是因为被神管教，还都是因为我们不够爱主。今天我们才被神管教，对不对？我早上在这读圣经的时候，我说我原来不够爱主啊，被神很厉害的管教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要能够为义受逼迫， 你不一定要在大陆，要不是你不一定要在什么什么什么无神论的国家才受逼迫啊。今天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可能你要为着持守，你有的是公司上班，可能为着持守神的纯正，你可能被逼迫，可能被老板、被同事们讥笑，对吧？今天我们要为主受苦，我们不多。有一次啊，我就觉得主啊，这一次啊，我受点苦，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为义受了逼迫啊。后来呢，过了一阵呢，神让我有点明白呢，还是自己不小心。所以用了半天，我们真正的可为义受逼迫的很少了，对不对？那个西西家王，他能够引动说这些虔诚的事过了以后，仇敌就要来对付他，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要学习的。这从第一个方面看到，他有在耶和华面前是虔诚的，看为真的是。那么西西家另外有一个，刚才我们的故事看到了，西西家身上有个特点，他刚才那个祷告啊，今天我们早上读经也讲祷告，他的祷告啊，非常的值得让我们来学。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呢，西西家王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在列王的中间，他前后的列王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哇，这句话相当不错了。他的祷告，今天我们今天他信靠神，说他前后这些王都不能跟他比，这么高的一个评价，今天我们赶不上。你看，当他发生难处的时候，哎呀，他就把这个信啊，把这个敌人这些来辱骂他们、侮辱他们的、讥诮他们的这个信啊，拿到神的面前去。哎呀，我其实啊非常喜欢那一段，我有一天我看到了那一段，我开始就慢慢喜欢了。今天我们常常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啊，要怎么要跟神耍赖的人，对吧？今天我们常常要跟神耍赖，我常常跟神耍赖，我就觉得我有的时候祷告啊，有的时候耍赖，我还不一定跪着呢，我就一坐地上一坐跟神耍赖了，真的是耍赖了。我说神啊，这件事情我没办法了，神啊你去管，我管不了。这就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有一天到神面前去，什么东西都一摊摊到神的面前，神啊我管不了了，这仇敌那么厉害，我有什么办法啊？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是非常神非常看重的。我们常讲圣经中讲，你要祷告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祷告到叩门，那么神就开门。那么今天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没有成求这个水平，因为我们没有叩门呢、啊。我们今天有气无力的跟神唠叨了几句，我们没有到叩门。那么叩门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一个神的仆人啊，十多年前他讲了一个比方嘛，哎呀，我觉得太有道理了，对。有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太有道理了，我就一辈子把它记下来。他说，好比啊，你今天在外面走路。你在冰天雪地里，你衣服穿得太少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这个人冷死了。然后前面你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房屋，啊，好像里面可能还有人。你走到这个房门口怎么样？你敲门是怎么样？啊，你这个叩门是啪的，他马上打开门啊，让你进去可以躲一躲，对。啊，或者你在走路的时候，后面你看到有歹徒来了，啊，你甩也甩不掉，这个歹徒离你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前面你看到有一家门，哎呀，你这个时候想，如果这家门敲开让我进去，我就可以避免被歹徒追到了，对不对？他说叩门，西西家王呢，他就是这样啊，叩门，叩出来的。所以今天呢，这个神让我们呢要学习来叩门。你看西西家王，他跟神说：“神啊，我真的不行了，像一个艰难呢，我这个艰难像一个妇人在产难的时候要生孩子又没有力气的时候。”你看这个西西家，他有个本事，他爱哭，对吧？后来他就眼泪一下来了。那眼泪一下来，你今天个小孩子眼泪一下来，那个父母就是心就软了，哈，就听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呢，还没有祷告到哭，那么很多时候呢，神就很难来听。那么我就想起了我过去呢，十多年前呢，我这个叫那个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哭过一回，啊，那天早上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我说神啊，我真的流眼泪了，我真的哭出来了，我说神啊，你今天给我这个下午这个工作，不然我父母要到美国来，看到我没有工作，他们多伤心，没办法了，神啊，你帮帮我，哎。那一天一哭灵了，那一天这个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啊，他说他面试了七个人呐、啊，啊，我什么都回答不出啊。第二天电话来说就要你了，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回答的错，这是因为我哭出来的，对不对？因为那天早上哭了，说神呢、啊，今天呢就让我们这个祷告呢要有一个哭的祷告，我们要一个叩门的祷告， 息息下去，我们要跟神耍赖，不行啦，神啊，你去看啊，我们要这样。不光如此呢，西西家的境界还要高一点。他祷告呢，他是为神的名祷告，这是我们今天蒙祷告蒙垂听不蒙垂听的一个关键。那他祷告什么祷告？神啊，这不是为了我，这个为什么？神啊，这帮人他们辱骂你的名啊，哎呀，这个西西家真的能够掌握祷告的诀窍，他们辱骂的是你的名啊，对不对？你不来救我，最后是你的名受亏损啊。他把自己的跟神的权力绑在一起了，对不对？那么他跟神这么一祷告呢，就是然后呢，是神呢也听了他的祷告。那么就说呢，他说神啊，我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让万国都能够认识独有你是耶和华，对，你把这个仇敌打败了，不光保了我的命。关键是你的名能够被传开了，所以呢，他是以神的名作为那个。所以今天啊，你看很多时候圣经中那些真正能够神听的祷告啊，都是以神的名。像摩西很会祷告，对不对？神要把这个，我知道以色列人太糟糕了，神说把他们全都杀了。摩西说不行，摩西的祷告的诀窍，神啊，你不能杀他们。那么为什么是不能杀他们呢？神啊，这些人是您从埃及救出来的。如果你把他们杀了，那么连外国人就会嘲笑啊，说这个神没有本事，这个神怎么把他们救出来，救不到目的地了。所以说你不可以杀他们，你杀了他们，你的名誉就受到损失。你看，你听了神就听了当祷告。他大卫出去打仗也是，这个敌人非常的厉害，这个人这么人身高马大的，哎呀，大卫祷告也是，神啊，他们辱骂永生神的名，神啊，如果我大卫打输了，这不光是我丢脸的问题啊，神你的名被丢，你的脸被丢了。哎，所以你看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抓住神的名。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没有能垂听的，有一个原因呢，我们不够把神的名挂上去。今天呢，有的你看为什么祷告能够呢？他是关注的神的名，他关注的是神的权益。所以你看他祷告啊，他病好了。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今天我们生了一场大病。生了大病，我们不能去上班了，我工资拿不到了，对不对？那他不是，他祷告的时候说什么？神啊，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称颂你，下坑的人不行。所以在他那里面，神啊，你为什么要救我的命？我救了我的命，因为我这个命是为什么？我这个命就是为了颂赞你的，我这个命为了称谢你的。今天我们病得救了，我们病得医治之后，我们谢谢神，谢好就好了，然后我们回到世界上去了。他不是，在他的心中为什么要能够得拯救？在他的心中祷告的目的是为什么？神啊，我这一生是用来赞美你的，如果你今天不把我的命救下来，我就下到阴间去了。但下到阴间去怎么赞美你呢？所以他时刻想到的是神，对不对？要赞美神。那么在过去呢，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位弟兄尼托森弟兄，按照的记载呢，他有一次病非常的重啊，有一次他觉得活不过来了，他都觉得活不过来，仇敌的攻击也非常的厉害，他就是用了这句话，对，阴间就神给了他这一句话，他就用这一句话来祷告，阴间的不能称谢你，在死亡的里面不能来称颂扬你。哎，神听他祷告了，他差不多要死过去了。那个时候，因为他什么？他里面的心不是抓的，我今天可以活下来享福了。不，你说西西家王屋里面有一点，他还要想享受中年，对不对？但是他里面的深处呢，他还是想要敬拜我们的神的。所以在他里面呢，他这个祷告不光是为了自己，而且呢，他呢在这次逾越节啊，在大家来的逾越节祷告上，他要为众民祷告。你知道在这个当中，这些民族要过这个逾越节当中呢，碰到了一些的麻烦，这些的麻烦呢是违背了神原来的一些的规章。哇，你这个敢祷告啊？他祷告。他一祷告好之后，圣经说神就饶恕那些的民。哇，那今天他不光为着神的心意祷告，今天我们的祷告中，我们常常的要为着我们的肢体来祷告。那他能够祷告到神饶恕他的百姓，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也祷告了，你看他今天这么一祷告啊，他祷告是有结果的，对不对？他这么一把祷告，神就一个晚上叫一个使者天使杀掉了185,000的亚述人。我们今天谁的祷告能够那么的厉害啊？他今天跟神说，神啊，求你饶恕他们，神就把这些人都饶恕了。就说他今天的祷告是带出果效来的。今天呢，我们的祷告上比不上， 那么我们呢要多为肢体祷告。那平时呢，像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是先跟神有交通，甜蜜的交通，然后呢在代祷的当中呢也会为肢体们祷告。那有一次呢，我觉得跟神交通不进去，好像那天早上跟神交通不进去，我觉得怎么祷告下去呢，对不对？神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动，你现在不跟我交通，你却为要祷告的那些肢体们，你为他们祷告啊。那个时候呢，我里面就想，我就为他们里面有点感动啊，真的啊，那个时候那天没有先跟主很好的交通啊，那天就为我里面有感动的去肢体们祷告好之后啊，我的灵活了，哎呀，一下子跟神的关系就觉得非常的美好了。所以呢，这个西西教王呢，他让我们呢是在让我们学习，我们为万民要来祷告。西家王呢，给我们在祷告上要学，信心上要学功课。但是我们不要觉得西西家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不是说他后面的问题，他前面都有问题。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避免了有些的话啊，把他的有些的，其实也不是在这一章中。他说十四年，他十四年这些虔诚的事之后，亚述王来攻他了。刚才我们把西西家吹得那么高，他没有那么高啊，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在另外一卷书上记载什么？我根本想不到啊！对不对？这亚述王来攻他的时候，他就看亚述王了，他怕死了。哎呀，亚述王你来了，他就非常的害怕。哎呀，他说亚述王，我得罪你了，我得罪你了。哎呀，请好不好？请你不要来打我，好不好？请你好不好？这个离开我们好不好？哎呀，你要罚我们一点钱啊，罚我们点金子啊，我可没有问题。我去如实照办。那他到什么程度啊？他们把国家府库里的这些银子啊，把圣殿里的这些银子啊，哦，都拿出来了。你今天到这个不得了，你今天把教会弟兄姊妹们奉献的钱，他把圣殿里的钱都拿出去了。他还过分了，他把这个叫什么，把这个圣殿门上的镜子都刮下来，然后去给亚述王啊。我读到这个事，我简直难以相信啊。但这个就是西西家王。今天我们不是看他完美，但西西家王呢，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他有一个受教的心，因为他知道他错了，对不对？他依靠这些东西，最后没有带来西西家王这个亚述人的不进攻，亚述人的变本加厉继续来进攻。他知道了，他知道靠其他的东西，破财消灾没门了。那时候他开始怎么样？他就专心的依靠神，到神面前去耍赖了。那么这是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今天呢，就是你看圣经中讲信心的老祖宗啊，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从头开始就那么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他也经过好多好多的失败。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哎呀，我记得非常的牢。我们今天不要怕失败，说你在亚伯拉罕成功的里面，每次亚伯拉罕的成功不一定都是神的工作，在亚伯拉罕的失败的里面未必没有神的工作。阿们。今天我们会失败的，我们会像西西家一样到这种程度，简直难以相信。但是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他可以慢慢的学习，他学习到最后怎么样？他成为一行一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前面我们先看神是让人看到怎么样，他是那样的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神面前做一个虔诚神看为正的事，让我们看见他如何的殷勤，让我们看他如何的信靠神，如何的能够祷告进神的心意，然后呢他是如何的能够为义受逼迫，他如何的能从他的错的当中学习起来。但是这个还不是这个信息的重点。我们今天讲了，我们要从他身上，圣经记了那么多，其实更关键的是要看到他的两个致命伤。一个致命伤，刚才我们读哥罗西书了，哥罗西书讲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哥罗西书的弟兄姊妹们对神有心的，但是他们好像在这两件事上不够明白。第一个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西西家王呢，就在这个点上呢，西西家王行，这是第一个他不行的点。所以你看他都是那么的好，我们其实再要去细读啊，还可以看他很多的优点可以学习。但是呢，我们不用再看多了，圣经都已经跟他讲明了。圣经说这个人啊，他都在耶和华面前行，看为正，看为善，看为忠心的事情啊。然后他无论做什么事，无论是耶和华殿的事也好， 啊，无论是守神的诫命也好，无论是他对神的追求寻求也好，他都是尽心的，无不亨通。这不是王婆卖瓜，这是圣灵跟他激他。我们真是盼望有一天我们走完这辈子，圣灵也跟我们激动，哎呀，这我们里面都欢喜了，对不对？那么呢，他圣灵跟他记载，但是你明明的看到他后来犯了一个大错，这个的大错招致了以色列人可以说后来的灭顶之灾，跟他这个大错是有关系的。那他这个错在哪里？我们看到14年的时候西西家亡，错就错在这个王字上面。什么意思呢？如果西西家是个小老百姓，是个一般的人，那么他能够做到刚才这些东西啊，他已经是不错了，相当的不错了。但可惜神不是让他光做一个老百姓，神让他要做一个王。他要做一个王，光有前面这些的东西那是不够的。就像你今天在一个公司上班，对不对？你今天如果你是个小职员，你能够勤勤恳恳好，不偷懒，好好的把老板交代你的事情都做完了，可以了，你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是公司的总经理就不行了，对不对？你今天是公司的总经理，光这些事情还不够的。你是公司的总经理，你一定要看到，哇，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到底要干什么？哦，在这个整个的市场上，这个前景怎样？啊，你要比一般的雇员要多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西西家作为一个王，他不够知道，这是他的致命伤。圣经记载啊，他跟大卫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圣经说他都在一切事上都效法他主大卫。但这是外面，他是有心了，也是做得不错，但是可惜的，他只是外面跟大卫差不多。大卫有一点，有一些的东西是他没有的。刚才我们读到了，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读到了，大卫知道什么？大卫知道基督，大卫知道基督坐在宝座上，大卫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些东西非常可惜，西西家王身上他没有。那么或者说大卫是一个有神意象的人，西西家王他干得不错，也会祷告，也有信心，也怎么样，但是他对意象这个感觉非常的弱。那么什么叫做意象？意象呢，就是神本来神原初心里到底要想干什么，那是这个东西神的一个启示，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看见，这个是一个意象。这个呢他没有。你看圣经中真正能够让神能够纪念的啊，你特别看到到了希伯来书耶稣里面纪念到那些人啊，他们里面都有意象啊。你看亚当的儿子，到了亚伯那么早那么早的时候，亚伯有意象，在一切的黑暗中亚伯看到了神的羔羊，这是个不得了的看见啊。今天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对神的羔羊这个点都不是看得那么的清楚。亚伯在亚当的第二代他就看到他有意象，他到了以诺的时候，哇，以诺更不得了。你要对犹大说啊，以诺看到什么？主耶稣率着众天使降临，他都看到了。今天我们对主再来的事情都糊里糊涂啊。那以诺他是那么早那么早的时候啊，他是在圣经中那么早的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啊，这个亚当他都7代啊，他能够看明白主再来。你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看到基督啊，圣经中几次讲到啊，神跟他说你将来的后代怎么样怎么样，到了新约就告诉我们了，他看到这个后代是什么？是基督。然后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看见他呢？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意象的人。所以今天有没有意象非常的重要。今天你不是做一个小老百姓，今天神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做王的人。今天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是一个王。圣经中说有一天你要做王到永远。好多年前当弟兄们在交通历代志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讲到神为什么把那么多那么多的王写出来，今天我们连名字都搞不清楚，我们的事情都搞不清楚。神说花那么多时间记下来就是要我们学什么呢？让我们学习做王，让我们从每一个王的身上看到他的缺点在哪里，他为什么失败，他的成功的又在哪里。所以神要让我们要来学习做王。没有意象，圣经说民就放肆，民就乱跑， 今天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没有意向都没有问题的。你是一个中国公民，你没有意向都有问题的。你是一个小老百姓，你安分守己，好好上班，赚钱养家 ，OK 了。但你是神的国的民，你不能没有意向。在神的国里，我们这些民就是同时是王，将来要做王。所以你看，当神跟他来讲很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这个信心家王他都不懂的。神借着先知来跟他讲那些的事情啊，信心家你看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眼前，对不对？到后来先知都跟他说了，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信心家王说什么？哎呀，我只要我这一生能够平安稳固。所以信心家王他想了半天都是什么？眼前，我只要眼前怎么样就好了。神跟他讲的话都关于将来啊，神说将来啊，你知道吗？将来你这个民啊，要往下扎根，要向上，要结果子，将来有逃脱，有剩余的人啊，将来要出耶路撒冷，从西亚来。神跟他讲了那些话，大卫懂，大卫他知道国度，知道基督，但是呢，西西家王呢，他不知道，跟他讲了那么多东西呢。他里面不明白，这个是讲到将来跟国度有关的事情啊。他西西家王想的都是眼前。你要整个这本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讲什么？以赛亚书关键就讲两件事情，这么一卷书，你为什么把它记录的？以赛亚书讲两件事，关键一个叫国度，一个是讲到基督，这是以赛亚书讲的最重要的两点。当然，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好多好多别的事情。有一位弟兄，他很追求，他有点残疾的，哎呀，他真的像猪有心。他在家里呢，就好好的读经。那么他信主也不久，他就说：“我说读什么？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里面读出什么的？哎呀，他说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非常多，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独一的神。我说对，以赛亚书。但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如果我们读知光知道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你开始追求不错，但是你慢慢慢慢，你不能读以赛亚书，只能知道是独一的神，神只有一位。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他神只有一位了。你要慢慢能够看出国度来，慢慢看出基督来。哎，当年长的弟兄跟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哎，我们慢慢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的感觉。你就像独一的神。罗马书第一章就讲我们要这一位神就这么一位独一的。当罗马书到最后一章结尾的时候，再讲独一的，这个独一的概念就不一样了，里面的意义不一样了。那么神今天要让我们怎么呢？要让我们看到里面啊，这个背后神到底要干嘛？那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神来启示我们。光细细讲那么一点祷告，那么一点干一点虔诚的事，那是不够的。那么在神的事情上呢，神有他属灵的法则。那么神的属灵的法则呢，譬如讲这个大卫啊，这大卫他就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啊。你看大卫他为什么行？大卫他看到基督，而且他讲论基督的复活。那复活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法则啊。你看到保罗的时候，他就知道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难处，我们为什么过不去？我们碰到一些难处，我们为什么我们经不过了？我们被难处打垮了，我们不敢。我们有的时候十次下来了，我们都不敢，我们跑掉，从旁边绕过去。我们有一个诀窍，十字架是让我们经历死亡，然后经历复活。但在启示上不是这样，神是让我们先里面有复活的启示，我们才走十字架。这保罗就这样讲的，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先是复活，然后呢他才说什么？然后呢他说我跟他一同受苦，一同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复活的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不配领会的话，我们碰到十字架我们就逃过去了，太可怕了。你看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厉害？今天亚伯拉罕碰到了一件事，我们谁都做不到的。神叫他把什么？把他的儿子要把他献掉。你儿子献掉，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为什么他能够献掉？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秘密了。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原来什么？亚伯拉罕他知道死里复活的神，他仿佛里面知道还可以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不错，亚伯拉罕要做这么一件事，这件让他这一份的奉献非常难，但他在灵里面他先认识复活了。你灵里面不认识复活，那你碰到难的事情，你怎么敢冲呢？今天神圣灵今天给你把人带到一个难的环境中，你怎么冲得进去呢？今天神先让我们灵里面是复活，这是神的做事的原则，他不懂。那么神做事一个原则呢，叫神的事 只有神能够来做。但是呢，他不懂。对他来说呢，西西家呢，你知道西西家为什么他还想活命吗？除了他说我活了我来敬拜你，我死掉了我就不能称谢你了，我要活命，活了命我可以敬拜你。他或许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啦，你看他跟神明怎么说，神啊你知道吗，你要让我活啊，我已经为你干了那么多事，你要纪念我啊，什么意思啊，我才是一个中年人啊，我已经为以色列国做了不少的事情啊，但是好像只做到一半，对不对，神啊你让我做做完好不好，我这个还有这个勇力我还没有用光啊，神啊你的很多的事情我来帮你完成好不好。这是他的一个错，他不知道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他还以为自己是哪根葱，对不对，但神早就知道你是什么精力啊，神跟你说叫你，神就知道你这个时候你的历史使命已经什么完成了，你就应该什么，你就应该到我这边来了，对不对。他里面不服啊，他说我还有很多的本事没有发挥出来啊，神啊我今天把他们带到这个光景我还可以继续为你干啊。神说 No， 我知道你什么精良，但是呢他里面呢还想为神做一些事情。你看神怎么样来纪念他的，他以为跟神祷告，祷告了半天，我很虔诚的祷告，是不是看他眼泪啊，神不是看他功劳啊，你有什么功劳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做了那么些事情接下去还要再做啊，没有，神看到他真可怜。他这么一哭，我们刚才讲过一个哭是好事啊，我们不哭呢有时候神不听祷告啊。另外哭表是什么，谁最会哭呢，的婴孩最会哭的，你光会哭呢，你明明是个婴孩啊，你这个婴孩你要一吵一闹，那么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他不等于你求的事情都是对啊。所以神说我是大卫的，这是列祖大卫的神，在神眼中你瞎不算什么，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本事。所以呢他开始亚述人来攻打他，他去跟神求的时候，神这么告诉他，神说我为我的缘故和你主大卫的缘故，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啊，西西家说神啊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可以亚述人来侵犯我呢，你要把他们打退，我要继续为你干。神说 No， 我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大卫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跟大卫差远了，你不要以为你这么了不起啊。所以在他的里面他不能明白神的做工有他的方法有他的原则。那今天我们要问一件事，我们都在这个世上很讲实际，对不对，他就在眼前也蛮好嘛，今天我们都一件一件事都脚踏实地的走过来嘛，对，像早上我们读雅各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很实际的，我们又看到背后的原则。那么有个弟兄讲了一句话呢，我觉得是对我们蛮有提醒的，他说呢我们今天不光要好像一件一件的事，那么今天你碰到那么多的事情，你每件事都要去处理呢，你要知道一个原则，所以要属灵事情有背后所支配的一个原则。如果你能够明白背后支配的原则呢，对你处理各种事情呢方便很多。那么举个比方啊，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对不对，你搞数学的人呢脑子中呢就有一套搞数学的思路，如果你是搞化学的人啊，我们当中有没有搞过，我们有搞化学，化学跟这个数学思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你要去经商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要光有数学脑袋，你恐怕你最后还是会，你上了半天还是会亏本的啊，那个经商的。所以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思路，那属灵的事情呢有它的一个思路，它不一样的。那么过去必须有一个例子的嘛，能说明问题。他牛顿的一件件事情，一个苹果啪砸到他头上，一砸到他头上开始想起了，接着这个苹果他想了一件的事情，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说爱因斯坦就不一样，爱因斯坦呢是现在背后呢有一套理论，先是背后的掌握了一些原则，然后每样东西呢从这个原则出发。那么呢今天呢对我们是有帮助，一面我们要脚踏实地，我们不是或是空中楼阁，我们今天很实际的眼下一件一件的事情去。另外一面呢，如果我们对事情的背后的一些东西呢我们多知道一点呢，对我们很有帮助。过去读你听年长弟兄读讲圣经啊，我就听不大懂，年长弟兄老师说这里我跟弟兄姊妹们轻轻点一下，我想你怎么一点那么轻轻点一下，我怎么看老半天都那么累呢，后来知道了原来背后有些的诀窍，当你这些的原则掌握之后呢，对 对，来对你来说呢，你真的读其他呢就容易不通。所以这个当中，西西家王他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这个的点上，西西家王他是够得上的，这个是他做王的一个致命伤。第二个，刚才读哥罗西书我们讲到，你不光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还要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在这个方面，西西家王，这也是他的另外一个致命伤。神说了，西西家他里面在他的生命中，他有个缺点，他的这个的缺点，他有个骄傲。你说当这个别他都得了那么多，然后别人来了，这个巴比伦说他的一个使者来了，他我不说他属灵征战的这个敏锐性，他一来之后，他说他喜欢呢、啊，他喜欢别人来，为什么喜欢别人来啊？他要把他的东西要秀给别人看，对不对？他虽然表明这个人的心理啊，有的时候甚至说我们为神做一些见证，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小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为神做见证，其实在当中呢掺杂的什么，把自己的可夸的东西呢也拿出来了。所以他里面心的深处呢，虽然是给别人看，这些都是神给我的，但他里面有一份骄傲。圣灵也是这样说的，圣灵说神给他那么恩典，他没有按照神的恩典要来报答他们，报答神，他里面骄傲，心高气傲，然后就造成了以色列犹大以后的灾难。但是你今天要说，是不是西西家这个人堕落了？是不是西西家这个人，他这个原来蛮好的，后来他就堕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防止堕落，你今天有很好被神纪念的地方，你不要晚节不保啊。但是当我们细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好像给我们有多一点的联想，给我们有多一点的看见。那我累了，但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以问的，圣经一共有几本书啊？圣经一共有几本书？66卷。以赛亚一共有几章啊？以赛亚书几章？66章。圣经旧约有几本书啊？39本。新约呢？27，3927，对不对？这很好记。那以赛亚书啊，刚才我们读了36、37、38、39。所以西西家王正好读到39章。然后呢，我们当然知道圣经这个分章是修道院的人分的啊，但是不一定是标准啊，但是神也当中有管理啊。40章开始就讲耶稣了，就讲新约的四福音里面的这个影子的施洗约翰出来了啊，有这个出来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有一个遐想联想，让我们里面有一点的感觉。西西家王他放在旧约的36到39章，放在旧约的最后的部分，表明了一个什么？表明了只要基督还没有来，我们是在亚当的身上，我们都有致命伤，在亚当的身上我们有致命的缺陷。这个就是他里面你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是他里面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在圣经中啊，有的时候讲一个人，但一个人呢背后呢实际上呢是反映的一个原则。前些天我们教会在查读这个民数记，讲摩西能不能进迦南？摩西不能进迦南。那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呢？当然他有他的失误的地方，但不光如此，从他个人来说他有失误的地方，但是从属灵的表达来说他当然不能进去。因为为什么？他代表的什么？他代表的是律法。律法你再好再好再好，律法总是达不到基督的，律法只是一个影子，基督才是真的。所以说你是律法你就不能进，律法不能把人带进啊那个的迦南地。所以摩西身上有这么一份的表达，圣经中很多的表达，我们讲到扫罗和大卫，大卫表达属灵，扫罗表达肉体。作为扫罗这个人，他知道大卫做王了，他就解甲归田了，他可以保住他的命，但是呢最后他被杀了。那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可以保住他的命，但是从扫罗背后表达什么？背后是表达的一个属灵的含义，代表肉体，你是肉体的结果一定是什么？ 死亡。所以从西西家身上让我们看到他一个表达的，在旧约的里面没有人像他那么信靠神，他是旧约里面的这些王者里面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点了，但是他是最高的一个的点，在基督的面前还是什么，还是不行。所以对他来说，只要没有基督在他的里面，大卫代表有基督的，他没有基督在他的里面，他不光不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连基督的那一份东西在他里面没有，所以他最后的失败是一定的。今天神有的时候是借着一件的事情，对不对？到了，你知道到了其他书的那个书信里面说，西西家王啊，说他多好多好多好多好，说只有一件事。哎呀，你说他就犯了一个错，如果这个错不犯多好呢？圣经很多时候你不要小看一个错，摩西犯了几个错啊？圣经说就那么一件事情，你就摩西你不得了了，摩西怎么能够发脾气呢？别人发脾气可以，摩西他极其谦卑，比所有的人都谦卑，他是人中的佼佼者，亚当后代的佼佼者，但是神说考验通不过，你会发脾气。西西家王你不错，西西家王你是那么多王中的 number one 最最好的，但是只要有一件事情怎么样，一件事就说明问题了。所以当他说这一件事说明问题的，说这一件事说明问题的时候，你不买账也得要买账。新约圣经啊，我们也常讲新约圣经，我们讲到以弗所教会，讲到这个启示录，什么都好，你有好的行为，你有能忍耐，你有忙碌，你也能够分辨。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不需要很多事了，有一件事责备，那一件事你嘛判你死刑了。今天的摩西被判死刑了，今天西西家王被判死刑了。神今天借着一件事来反映你里面的本质，没有基督那个文在你里面，亚当的缺陷判你死刑。借着时间的推移，你也可以推出来啊，慢慢这个王朝一定会覆灭。到最后的时候，圣经有本书叫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里面讲到最后的阶段，讲到两个王啊，讲到两个特别记到两个王，一个叫约雅敬，这个王很坏，神什么把神的话给他，他把神的话弄到把他都弄坏了，把弄碎了，弄到火盆里去，那才了得。还有一个王好一点，西西家，他也要神，他也跟耶利米求神啊，我该怎么办？你看他都好好心，但是没有用，最后还是失败。你是坏的王也要失败，你是好的王也是失败。你是西西家，你是佼佼者，你是矮子里面的高个儿，但改变不了一件事，你还是个矮子。所以西西家王经过一件事情的考验，经过时间的这个考验，你不行。我们有的时候不买账，不服输。我在小时候啊，哎，有的时候我们吃好饭，我打打乒乓，我打得不好啊。就小时候的时候呢，打乒乓啊，我就输给一个人，我就不买账，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输给他。每次打，结果都同样的结局，就是输。打到最后总是我输，服了。今天人不服啊，在基督以外人不服啊。保罗有一天知道了，在肉体的里面没有良善啊！你在西西家，你只要跟基督脱开了关系，你没有用的。你不服也得服，我不服，打，一次都是打，打到最后，我就下一次我要赢他，还是赢不了。这下一次我要赢他，我就输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能够改好了就好了，没有用，弄来弄去，我后来有一天服了，我就是输给他，我就是打不过他。那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到了耶利米书这件书里面非常有意思啊，说要另立新约。耶利米书说古时人的皮肤能改变吗？道的皮肤能改变吗？没门。今天我们不光跟福音朋友这么假要信耶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者，只要不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最后就像西西家王一样，一定是失败。你在基督的里面是怎么样呢？你看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这样讲一点点。西西家王，你看神跟他之前，如果说神叫他死他就死就好了，那他后面的麻烦也不会来了，他不肯死。你看他跟大卫比差多远啊，大卫他好心的一心为着神的殿来奋斗，他也积蓄了很多的准备。有一天神跟他说，我不要你来造这个殿，大卫就心甘情愿的服下来了。大卫里面就服下来，大卫就说国度是你的。大卫里面知道，我虽然是王，但国度是神的。那也就是说，神你要我干就干，你不要我干我就不干，心甘情愿的，国度是你的。 事实下来不是，工地是我的，谁还没干完，你不要把我接走，我还得继续的干。这里面是什么呢？这里面是王。刚才我们讲到王，我有一天有点明白了，圣经中讲到撒旦的堕落，怎么会堕落成撒旦的？圣经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刚才我们读到了，还有一个是一月份我们讲到敬拜，讲到以西结，这都有关的。为什么这一个以西结书里面要讲他呢？以西结书讲圣殿，讲敬拜，所以他身上有骨笛，他要夺取神的敬拜。那为什么要以赛亚书里面要放这个另外一点呢？因为以赛亚书讲国度，讲基督，讲到王权，就要讲到西西家里面他有个灵。你只要是一章到三十九章，我们在基督以外的人里面都有一个灵，都有一个魔鬼撒旦的灵。这个灵是什么？我要做成这些事情。西西家说，我不要听神的话，我要继续的活，我要为你做好事。这个魔鬼里面的灵啊，我要。那基督是怎么样？说看呐、我的仆人基督，他不张扬，他蛮有怜悯，他被别人厌恶，被别人厌弃，被别人藐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被到剪羊毛的人那边，他是怎么样？他没有声音。这个是神要的王，这个是神要的王，所以这个是西西家身上没有的，他不能够明白神。所以到了耶利米书，到了后来是讲什么？要另立新约，在旧约里的人是没指望的。新约里面是讲什么？不用别人来教你，你里面就能够认识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教导我们，这个我们只讲一点点。什么意思？这个教导你不是说你今天祷告了，我要求神给我工作，到底要去这个工作呢，还是那个从？不是，他告诉你，你里面认识是里面认识神，你跟神一样的感觉。今天我们的神怎么的爱，你里面也怎么的爱。今天神怎么里面喜乐，你也怎么的喜乐。西西家就不行了，你看主耶稣没有问题，神说你要上十字架，主耶稣马上就说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你不光外面行为好，他说你里面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大卫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不要我见变就不见变， OK 没问题，主啊你的心意成就就好。基督也是这样的，西西家不是，他里面不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也就是他里面的这个明白，这个感觉跟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外面可以做了不好的，做不少的好事，但他里面达不到真正的认识神，神的喜乐他里面没有，神的爱心他也不能达得到。所以这个是今天神要让我们来学的。今天我们前一次我们讲到，我们今天挑战我们一辈子，我们有多少的事是出于祷告来的。今天我们再一个挑战，今天也许你是个好人，也许你像西西家王一样，你可能达不到西西家王，你觉得你都不错，你天天都行为都不错，里面有多少是从基督的生命出来的，里面有多少是因为神的话改变你的。今天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一考验，恐怕我们里面10%都没有，恐怕我们90%以上，我不是我们的坏的地方，我们90%以上好的地方，都是像西西家那样在神的旨意之外，在基督以外的。但愿神借着这个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对神有一个渴慕，说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得着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实在，主啊让我们真的从西西家王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学习。主啊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被夸，我们一生能够说我们是在做虔诚的事，我们是看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上。主啊不光如此，主啊你给我们里面有启示，主啊让我们真的不光头脑上明白，让我们心的深处，在我们里面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一样样的事情，主啊让我们能够渐渐的能够多知道你，让基督你的感觉，你的生命，你的活出，主啊在我们的里面的成分不断的加增。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诚实的承认，我们离你的要求差很远，我们也许只达到你要求我们的10%，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受教的人。我们可以有失败，我们可以像西西家王一样失败，但是主啊愿意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说你帮助我们成长，说有一天主啊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不光有追求，主啊让我们能够追求尽你自己的心意。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